花开花落，你看到的，你听到的，皆有原因。人来人往，你相识的，你相知的，都是缘分。我是星源，我在这里等你。生活无国界，原来如此。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生活无国界，原来如此。我是你的朋友星源。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你，这个春节假期跟家人相处的是否愉快，有没有被各种催问，有没有被拿出来跟亲戚或者是邻居家的孩子做比较呢？如果这些都有的话，其实只是一年回家一次两次还算是小事儿。星源的节目当中有两个可以说是反复跟大家分享和讨论的话题，一个是爱情方面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跟父母跟长辈之间的关系问题，似乎永远都说不完。有的时候呢会说我们尽可能的好好的去沟通，尽量的跟父母去和解，但是往往看到一些来信或者是看到一些事件的时候，又觉得也其实放在我自己身上也是，想要做到何尝那么容易呢？而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星源要跟大家一起看一个更加极端的例子。一位北京大学毕业正在美国留学的留学生王猛，当然这是一个假名，他拉黑了父母六年，写了一封数落父母的上万字的长信，勾起了很多网友多年的心理阴影。从小成绩就数一数二，然后呢是地级市的高考理科状元，被北京大学生物专业录取，本科毕业之后又成功申请了美国的一所名校的研究生。这样的学历配置，这样的能力，可以说是让父母非常有面子了。但是早在12年之前，他就已经不再回家过春节了。6年之前，他还拉黑了父母的联系方式，甚至于他觉得有必要再去读一个心理学的专业来治愈自己心灵的创伤。但是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以至于竟然不惜跟父母彻底的决裂呢？一方面，王猛的母亲一直喜欢女孩，结果呢生了一个儿子，造成了他一直把这个儿子当成是女儿去养，总是把他给打扮成女孩，甚至让他穿裙子。然后呢，这样在王猛的文章当中他说，以前母亲多次陶醉地给他讲两三岁的时候把他打扮成女孩，并且给他看了一张张他自己穿裙子的照片，就连在上学前班的时候，他的母亲当面对着他想象中的女儿牙牙说话。小学的时候，王猛反复地受到欺负，但是他的妈妈却告诉他去给老师讲，而且你要哭着讲。王猛的母亲控制欲也非常强，王猛没有上过幼儿园，5岁半的时候就被母亲送进了单位自办的小学，一直把他关在家里边包办一切的事情，穿什么衣服，冷不冷，完全要听从母亲的。在上1年级的时候呢，前一天班主任让大家穿及膝的短裤过来，而他的母亲不由分说的非要让他穿长裤，结果班主任看到他穿长裤到场感到很不满，王猛抱着最后的希望提出来要把裤腿卷起来，被当众的怒斥了。他说孩子有的时候注定就是弱者。后来王猛有机会去市里上奥数班，母亲一直不同意。有一次在班上，王猛的文件夹被别人毁坏了，但是母亲知道后竟然很得意，这下你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了吧，让你不听我的话。王猛的父母甚至用他太小了不能骑自行车，他受不了当地名校的竞争这样的理由，强迫他留在他们自己的单位中学。王猛的父母似乎也没有给他应有的保护，母亲呢往往只控制他，但是对外界所有伤害王猛的人和事反应非常冷淡。很多中国父母都有这样的口头禅，人家能怎么怎么样，你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这样一来，不管是心理行为还是学习上，王蒙只要出现任何让父母不满意的事情，父母只会责怪王蒙。高中的时候，学校可能有一种分座的方式，就是让成绩差的学生跟成绩好的学生坐在一起，这样呢能够得到帮助。王蒙就成为了那个带动差生的工具，周围坐满了对成绩本不在乎的同学。但他父母是怎么说的呢？校长怎么会打压你呢？因为这件事儿，他被父亲骂到了凌晨一点多，甚至还说他同桌会对你有什么影响呢？只有最卑贱的狗才想要公平。就这样，他被欺负，没有良好的环境，整天都受到来自家庭和学业的压力，父母亲都不管，这些永远都是王蒙自己的错。甚至于到了王蒙高中毕业，考上了北大，作为整个学校唯一一个考上北大的人，父母仍然不理解他。你那个时候说学校压制你，给你安排跟差的学生一起坐，但是你看看今天却能给你拉上横幅写你的名字。就在去北京的前几天，王蒙的父母带他跟自己的一些同事去北京旅游，但是呢，王蒙的妈妈还在用非常夸张的语言跟他的同事们吹嘘自己教子有方，看我教出了一个北大的学生。父母这样夸奖自己的孩子，当然会遭到导游的嫉妒。导游说，考上北大的尖子生王蒙和另外两个小姑娘一起住怎么样啊？这两个小姑娘是同事家两个刚毕业的孩子，气氛立马就僵住了。王蒙恨不得自己钻进地里。但是王蒙问父母为什么导游会这样说，母亲却歇斯底里语无伦次地骂了他一顿。第二天呢，父亲还跟王蒙说，你马上要出去读书了，别人乱说话这种事会很常见，忍着点就是了。这样的父母，这样的家庭，只给他带来了伤害，而没有保护他。在中国很多父母亲的观念当中，他们似乎认定了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是你不管长多大，你都是孩子。但是这里面不单只包括了辈分尊长的区别，而是说你首先是父母的孩子，其次你才能够是自己。王蒙写了15000字的长信，这里面包含的其实多是对于父母的怨恨。在看过这封长信之后，幸缘有的朋友说啊，幸亏王蒙是北大的毕业生，而且还出国留学了。这假如真的是一个普通学校的孩子，或者说他学习成绩没有那么好，只是一个普通人，他写了这样的长信，大家又会是怎样的反应？我想舆论肯定都指向他是一个不孝顺的孩子，他说什么都是错的了。有那么多的父母亲会说自己教子有方，我教出了北大清华的学生，我送孩子出国留学。有的学校会把自己的校友，自己学校毕业很多年之后的学生所取得的成绩往自己的学校上面安。但是殊不知，有的时候一个人能否成才，取得成功和认可，恰恰在于他在过去或者是未来多大程度上摆脱了家庭还有学校教育的束缚。有的时候幸缘也看自己的朋友跟我说他已经30多岁了，但是每一次一回到家仍然要受到父母亲的数落，包括在外边买一个很便宜的东西，讲价讲不下来，儿子要买的时候，母亲还要当众的把儿子给责骂一番，丝毫不给孩子的尊严。可是实际上我们在看一些国外影视剧的时候，可能会第一次很震惊地发现，原来外国的父母亲进孩子的房间，不管这个孩子多小，都要敲门，获得许可之后才能够进去。很多中国的孩子想要的无非是，我首先是我自己，其次才是你们的儿子或者是女儿。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不论是多小， 甚至于尤其是我们长大成人之后，应该有更多的独立自主的空间，还有尊严，应该可以自主的去决定自己的一切。而这也正是合乎基督信仰教导的真理，当离开父母。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在圣经当中，父母当然要管教孩子，但是这种管教和限制是指孩子在犯错，在走错路的情况下，父母帮他给纠正回来，这才是管教。但是我们往往看到中国的父母太多的把自己的意愿强行的加添到孩子的身上，而不管不顾这到底是对还是错。我们常说矫枉过正，但是在中国我们常常生活在了一个好像没有什么过错直接就被给纠正错的状态下。节目开始，星源说今天要给大家举一个很极端的例子，但是分享完以上的内容之后呢，星源发现好像也并不是特别极端。这种情况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经历过。谈改变，谈沟通，谈和解并不容易，但这或许并不是我们放弃的一个缘由。我们这一代人或多或少会受到父母的压制和不合理的管教，我们也应该知道怎么样才能够做一个合格的父母。有些时候我们讨论很多现象的时候，最终的结果就是让我们自己不要成为加害者。但愿听节目的你，如果有了自己的孩子，不会成为这样过分的管制孩子的父母亲。如果我们这一代人还要得起孩子的话，
人说尽负面的话，
我不能坚持下去。
神总有他正面的回应，
我的恩典够你用。
哥林多后书12:9，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星源，欢迎通过生活无国界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分享你的观点和意见。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奔向你，我不愿让别人看出来我的惧怕和不安，我进退两难，没有人明白。知道我不能再隐藏我的羞辱和忧伤，我不能隐藏对你的期待。